第六章，信任冲动。在我心里一直有个美好世界的画面，每个人都顺随着自己内心的悸动，全然的做他自己，成为他自己，发挥他自己存在的力量。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大师，没有你必须去听从的教诲，也没有教堂和寺庙。不是那个世界的人不需要神和信仰，而是人们把教堂和寺庙建立在自己心里，而非土地上。那儿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内在的上帝。什么是内在的上帝？就是在你心灵转弯的地方，有一部分的你的心灵，它幻化成你看到的山，你看到的树，以及你呼吸的空气。你活在心灵的殿堂里，能在其中得到医治，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及恩宠。所有这一切不假外求。在新时代赛斯的观点里，只要跟随你内在的冲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信任自己天生具有善的意图。大家不妨自问，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内心真正期望的方式有没有距离？我是否找不到心灵的伴侣？是否找不到渴望的温暖？是否达不到个人的价值完成？我心目中理想的自己和生命品质，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有没有落差？如果答案是有，那么我恭喜你，这叫做神圣的不满。因为你所看到的生命中的落差，正好可以导引出你内在朝向更高生活品质发展的冲动。很多人为什么终其一生达不到他想要的目标？这有两点原因。第一，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不重要的。第二，无法信任自己，信任内心的冲动，所以在他的理想和现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无法跨越。你内在的冲动是从那神圣的内我及神圣的生物性而来，让你感觉想做这或做那，引领你穿越种种迷惑及可能性。内心冲动的最大特色就是利他性，令你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天生就是要带给你和这个世界幸福的。当你跟随内在冲动的时候，不但会为自己带来生活上最大的满足，也会对整体人类的生活品质产生提升的作用。很多人以为要透过行善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告诉各位，跟随你的冲动就可以达到这一点，但前提是信任你的存在对全世界是重要的，并且信任自己天生具有善的意图。你得先怀抱着这两个信念，再去跟随内心的冲动。既然信任内在的冲动可以带来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俗谚却说一时冲动成千古恨？那是因为一般人对人性的观念是扭曲的，总以人性本恶的眼光看待自己。新时代的基本观念是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当你认定自己是邪恶的，本来良善的冲动也会变成邪恶的冲动。当你要跟随冲动时，并非只简单丢下一句好，我就跟随我的冲动吧，可是骨子里却相信自己是不好的，这样的你又如何能信任你的冲动呢？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不好的，那么你跟随冲动的结果当然也会是不好的。如果你所跟随的冲动是去伤害、报复那些曾经欺负或嘲笑你的人，那又怎能去跟随自己的冲动呢？冲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初始的冲动， 指的是在你与别人产生正面冲突前，那试图把事情解释清楚、表达内心感受的冲动，是一种想去创造、想表达爱和周遭人们充分沟通的冲动，也是想发挥所长、造福世界的冲动。第二种是扭曲的冲动，那是你没有跟随本心的冲动，情绪没有抒发的管道，导致初始的冲动被压抑、扭曲，直到你被累积的愤怒席卷。一般常说的一时冲动，其实就是这种扭曲的冲动，而我们要跟随的是初始的冲动。如果你已经有了扭曲的冲动时，还是要去疏解，可以对着大海或森林吼叫。像我最近在治疗一个癫痫的个案，他内在有一些愤怒，我教他把愤怒的能量从丹田集结出来，然后对着一棵树发射灵气弹，等到他把攻击性的冲动慢慢宣泄完了，内心真正的爱的冲动也出来了。生命中最大的冲动来自爱。什么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冲动？是创造的冲动，而创造力的本质事实上是来自爱。想要表达爱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冲动。爱绝对不是来自你的理性思考，它来自你的本能，来自你内心的冲动。爱是你的天性，赛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一书里说得非常好，你天生就有爱心，天生就有慈悲心。一般人多半认为，只要是冲动，即便以爱之名，多少还是不好的。可是爱是所有原子和分子存在的本能，去表达爱的冲动是每个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社会上有太多爱的冲动，被文化、性别、年龄、地位或教条所束缚，而没办法去表达，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人一旦压抑越多，麻烦也就越大，最后导致扭曲行为的产生，到时候可能就会忠顾其他人。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冲动。我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自然的情况下，你希望和人结仇还是彼此有爱？没有人的本性是宁愿跟人家结仇的，没有人喜欢让人讨厌，这就是你的本能。你内在最本能的冲动不是恨的冲动，也不是想要攻击的冲动，而是想要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冲动，也就是爱的冲动。这跟传统观念正好相反。过去你以为信任自己的冲动会破坏人际关系，以为要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压抑自己，那是因为你不信任内在的冲动。如果从今天开始信任自己的冲动，不是一时冲动立刻后悔，而是一直建设性的冲动，为了心中善的意图而冲动，你的生活马上就会不一样。刚开始也许会显得有些脱序，但你将发现脱序的美感，并且从中找到生命更大的秩序。你的冲动来自你的本能，这句话并没有错。你的冲动是来自你内在的神性传承，天生就有与万物合作的倾向，所以你的冲动天生就会把你导向与其他物种的连结。你内在的冲动也来自于你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但它不是来自你的自我压抑，强制按耐住一次又一次的愤怒，最后才忍不住出手打人的那种压抑下的潜意识。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冲动和暴力联想在一起？那是因为当你第一次生气时，你没有去沟通， 第二次生气时，你也没有表达。到第三次生气时，所有表达愤怒的冲动全都被删除了，只剩下暴力的冲动。可是常常你也有与愤怒无关的冲动，例如想去拥抱别人的冲动，想邀请邻居一起烤肉的冲动，想告诉一个人我好喜欢你的冲动。大家常常把冲动跟坏画上等号。在我们的本性里，有太多的冲动其实是导向跟别人和好的。可惜我们的社会文化里从来没有教大家如何去善用冲动。每个个体一生下来就有自己的冲动，鸟天生就有想飞的冲动，鱼天生就有想游的冲动，羚羊天生就有想奔跑的冲动，人类也是一样，天生就有想要完成自我价值的冲动。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向都不一样，只有当你跟着冲动走，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有些人的冲动是绘画，有些人的冲动是摄影，有些人的冲动是演讲，有些人的冲动是舞蹈。只有跟着自己的冲动，你方能发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那个才。目前人类文明发展遭遇到最大的瓶颈，在于我们的教育、文化、社会风气已经形成功利化结构，过于现实主义，让人的心灵找不到出口。例如，你父母可能会告诉你，当画家赚不了多少钱，摄影最多只能当副业，演讲缺乏稳定的收入等等。许多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里，对生命怀抱着冲动和理想，生命充满着爱和热情。可是当他发现社会上的大人并非如此，自己的理想是如此的远大，而现实世界却又如此狭隘的时候，他的热情被浇熄了，坠入了内心的幽谷。于是有些人真的自杀了，有些人则得了忧郁症，变得槁木死灰，开始向社会现实环境屈服。所以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自杀的高峰期是在青少年的原因。我希望能唤起各位对生命的热忱，唤起你在青少年时期对生命所抱持的理想，那个理想还在你的灵魂深处呐喊，你当下就有力量去达到你要的理想，就由信任你的冲动开始。如我常说的一句话，去做你想做的，至于阻碍，就交给老天吧。你的存在是重要的。如果你问我，现代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大多数人不觉得生命的本质是神圣的，自己的存在是重要的。而当这个文明的人不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他就不会有力量去采取行动，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这个文明就要出问题了，各式各样的灾难就会出现，直到这个文明的人被迫去问，我为什么要活着？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信任当下的你，信任那个正在加油站帮客人加油的你，信任那个在办公室打字的你，信任那个在路边摊卖小吃的你，如果你没有办法从当下的自己开始做起，那么你将到达不了任何地方，也完成不了任何理想。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个修车厂的工人，你希望世界更好，但是你觉得有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吗？你只是一个人而已，你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吗？有的人觉得自己就像路上的一只蚂蚁，无论死掉或活着， 这世界并不会有什么不同，更遑论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而新时代思想的重点就在于每个人都是重要的，这个重要并非自我夸大，也不是要先透过某种方式的升华达到道德零缺点或能力多强的程度才显得你是重要的。就是现在的你，现在的这个学历、角色、性别、地位，你就是重要的。如果每个人当下相信自己是重要的，那么整个世界马上就会不一样。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意图，所以在新时代的理论里，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人性本恶。他认为邪恶只是一种扭曲，没有一个人或一只动物的天性是邪恶的。只要人真的去认识他的天性，便会发现自己一点都不邪恶。每个人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心中都有崇高的理想，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刻都想让自己过得更好，让家庭过得更好，让周遭的人和世界上的每个生命过得更好，让上一代、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的人过得更好。每个人就是因为如此才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精神病的症候里，有一种叫做妄想症。许多人在现实里遇到重大挫败时，他开始进入幻想世界，幻想自己是观世音菩萨，到处帮人治病，或幻想自己是超人，穿着红内裤在客厅走来走去。这些都是内心对生命有着满腔热情却没有去实行的结果。当你对你的冲动开始付出注意力，跟着冲动而行时，生命将充满活力，你会为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能量，否则那个能量会扭曲为疾病，变成忧郁症，让你的人生变得无力沮丧。你的冲动和每个人的共同利益相连。有些人开始追求灵性后，第一步就是进行净化。可是净化这两个字暗示着什么？暗示他相信自己在没有经过灵性转化前，自己是不洁的。他相信吃下的食物、呼吸的空气是不洁净的，身体因此淤积了很多浊气。净化这个观念本身暗含着对人性的扭曲和侮辱。从来没有人需要净化，人需要的是觉察到自己存在的神圣性、利他性及重要性。当他想要净化自己的时候，他已经在扭曲自己了。当他相信必须追求更高层次的自己，得随时去监督自己的动机和企图，只有别人能接受的意念才可以执行的话，只会造成心灵的分裂，带来人格的沮丧和无力感。本世纪三大流行病之一的忧郁症，正是人类的本性和内在冲动被不断压抑的结果。当你有一个想要让家庭更美满的念头，当你想要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当你想要让全世界的明天更好，可是你觉得没有力量做到，你的沮丧、绝望会一天天的累积，直到有一天，你被这股无力感给拉了下来。任何治疗忧郁症的药都不会真的对人有帮助，直到你开始信任内在的冲动，才能跳脱这个沮丧的坑洞。内在的冲动不是来自于自我和理性，它来自灵魂的思考。你的冲动是灵魂计算过无数的可能性才形成的，有着内在最深的智慧。它来自你内在跟所有意识相连的潜意识，知道全世界每个人和每种生物的状态。所以 当你跟随你的冲动时，甚至可以觉察到全世界每个人内心的悸动。你不只是完成个人生命的挑战，同时也在为整个世界谋福利。你的冲动来自人我一体，而且在于你对群众心怀慈悲的基础上。你的冲动来自集体潜意识，它甚至已经将过去和未来千百年曾发生和将发生的事件都计算在里面。当你内在的神明把各种可能性都计算出来以后，再以冲动的形式传给你，它绝非只是个人一时的冲动，而是生自内在广阔深邃的智慧。所以跟随你的冲动是最明智的抉择。跟随冲动时，你是在跟随心而不是头脑。头脑有时只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思考，可是当你跟随心的时候，你跟整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甚至涉及整体星辰的运转和大自然的运作。你的冲动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它来自你无法理解的智慧以及众生一体的慈悲。跟随冲动，你不但可以达到个人最佳的成就，也会为全人类带来美好的福祉。顺随内在的冲动，实现人生的价值完成。还记得上一章讲过的感觉基调吗？基本上，冲动的本质和感觉基调有点像。冲动也是一种内在的音流，它是有方向的。一旦你让自我意识心搭上那个内在的流动，让它带着你走，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在生命中顺势而为，在那个领域里也会做得比别人轻松，而且容易成功。反之，如果你违抗内心的冲动，就仿佛逆水行舟，生命会过得很辛苦，做了很多努力却可能赚不到多少钱，别人也不见得认同你。跟随你内心的声音走，每件事情都会心想事成，你会发现自己的能量和四周环境配合得恰到好处，而那内在的冲动与你的能力、性别、年龄、教育环境会吻合在一起，它会把你的人生带向更美好的境界。如果你想要过得更好，那么就去倾听内心的冲动，不要再相信那些人云亦云的话语。比如你是女生，你已经60岁了，你的岁月不在了，你已经没有体力了，生命不会重来，或者你已选择了这个行业，隔行如隔山等等，这一切都是推脱之词。你目前所在的位置正是你和这个世界的唯一交汇点，我敢跟各位保证，你生命的起点还没真正开始呢。跟随着你内在的悸动，顺着你生命的河流，它会带你到美丽的国土，你将活得比现在更好，更健康，更自在。就在当下倾听你内在的冲动，它会带你走向生命的价值完成。人生的转机这本书中提到，当你找到个人生命的最佳价值完成，找到你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时，跟随着那首歌，跟随着你内在的冲动，你就可以重新回到自己存在的伊甸园。跟着你内心的感动，跟随你内在的声音，你会获得生命中真正想要的东西。给大家一个家庭作业，去回想当你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你的生命中曾经有哪些梦想或期待，你现在的人生有哪些是你想去改变的，在你心中是否依然萦绕着以为再也换不回的梦想？去找出你那失落已久的冲动， 然后以建设性的行动去回应它吧。我希望每个人能够开始进入个人内在的价值完成。当你开始相信你是重要的，开始产生对自己的信任，开始信任你内在至善的天性，开始觉察内在朝向价值完成的冲动，而且根据价值完成的冲动来行事，将为你的人生带来生命中最佳的绽放，以及为社会带来最巨大的改革。不是要瓦解哪一个组织，也不是要推翻哪一个政权，这是人类200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心灵革命。你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是重要的，你顺随着内在的冲动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对这个世界也是重要的，它会带给你周遭的人更多的快乐与幸福。而由于每个个体内在的觉醒将带来社会集体潜意识的改变，整个世界也因此焕然一新了。要完成这样的改变，请记得相信你的存在是重要的，信任内在朝向至善的冲动，并据之采取行动。